以说，因我见你的行为，在我神面前一样是完全的。那么我们看过马里的历史，我们先是看路德会，就是神怎么借着马丁路德起来改革。然后我们也看过神对路德会的反应，就在整个路德会的架构里面，神兴起了金钱派，这些人好像大地的蛮夷人一样与神同行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借着改革运动，你可以肯定这个工作不是马丁路德，是圣灵做的工作，绝对是圣灵做的工作。但是呢，神对教会，他的心意是最高的是什么？他不满意，不是，不满意，就是因为他对教会的期待、期盼是希望能够完全达到神的心。所以这段话，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心，我们很容易误会。好像今天马丁路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一点都没有错。的确，神兴起他做了荣耀的工作，但是圣灵觉得不够，连马丁路德自己都觉得不够。虽然他改革了，虽然的确确现在的教会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了，现在没有偶像了，现在对于旧约很清楚了。现在大家知道人人都是祭司，现在都知道圣经是一本公开的圣经，每一个人都能读圣经。圣经一面是最高的权威来支配我们信仰，同时也支配我们生，这个我们都懂了。但是呢，马丁路德心中有一个愿望，就希望有一天在大教会里面的小教会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教会太大了，所有不信的都在里面。他巴不得有一天，一个小教会里面是那么单纯、那么纯洁，个个都蒙恩得救，都在饼跟杯里面有份，这是他所盼望做到的。梦是他做，但什么时候这个梦能实现呢？150年、100年以后，果然在德国就实现了。那无论圣经是怎样，是最高的权限，人人读圣经，而且一年要读一遍。那么你看看现在，读圣经用心来读，那当然这个马丁路德梦实现了。然后马丁路德给我们看，人人都是祭司。现在你看，大教会里面小教会常弟兄姊妹常在一起交通，所以这就是金钱派给教会太大的贡献。那么他们也一面在那里过圣洁的生活，另一面他也抢救世界的灵魂。所以你想想看，的的确确神的旨意在这一班弟兄姊妹身上就实现了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对这个整个改革运动的反应，意思就是说，圣他们已经做了很多了，但是因为圣灵对于教会的要求，它不光是对的，而且是活的。怎么样是活的呢？第一，我们的主就是活的，因为他有神的气灵，所以他属灵的。第二，你怎么知道他是活的？因为他有神的气息，他是属天的。所以，既然我们主是属灵属天的，他对他的教会也是要求属灵属天的。所以这一般的人。这个反应是个属灵的反应。那么金钱派的，我是不金钱派，我想我已经看过了，它怎样的影响带进了德国的大复兴，带进了摩尔维亚大复兴，带进了英国大复兴，带过了美国的大觉醒。然后他们就把福音送了全，因为只有他们关心各地的灵魂，所以如果没有他们的话，可能到现在许多人，我在中国、在非洲很多地方还没有人得救，还没有听见福音。但是今天福音能够传到这些，不要忘记，这个都是金钱派的。金钱派，他对内是过金钱的生活，对外他也努力去传福音。所以，这个就是可以说，这个就是金钱派所做的工作太大了。在整个你要解释整个美国的这个教会的话，那么你不管大公会、小聚会，包括最大的，按理来说，从前欧洲大陆没有的特点，结果你看见这个金钱派都进来了。所以我们要感谢主，这个就是有白衣人与主同行，结果呢，我们看见圣灵去做了奇妙的工作。那么这是第一代，第二代呢？第一代呢，在瑞士呢，神也兴起了一个人，叫做茨威里，茨威里。那么感谢主，茨威里可以说跟马丁路德同辈。然后第二波呢，就是年幼的一辈，那就是加尔文。那么加尔文可以说是骑在这两个人的肩膀上。他所写的《Institutes》那本书，等于是第一部，等于第一部的这个系统神学。那不要忘记，东西都不是他的，东西都是马丁路德跟茨威里的。不过把它综合一下，把它整理一下，所以呢，他的的确确能开我们的眼睛。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知道圣灵就开始了在瑞士的工作，在北边就是德语地区的部分，就是慈惠里做的，南边呢这个什么的部分就是这个法语的部分，就是日内瓦这部分就是加尔文他们做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圣灵不是在德国做，不是在北欧做，结果也在瑞士来做，然后慢慢就传到法国，最后就传到就传到荷兰。那早期荷兰是在西班牙统治底下，你可以想象一定在逼迫底下。那么这个在那是西班牙，法国也是一样。所以你看见，你只要在西班牙、法国底下，你就知道那个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。但是呢，你看加尔文所看见的，居然能渗透到法国，也能渗透到荷兰。所以后来慢慢荷兰才独立的。后来当荷兰挣脱了西班牙统治以后，他才能统治那些所有受逼迫的人。所以等到他们发现了新荷兰，就是现在的纽约州，然后发现了新阿姆斯特丹，新阿姆斯特丹就是今天的纽约，纽约城就是曼哈顿。那他们真的发现了以后，那么他们就愿意就把这些地方就和那些一同分享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有很多人就因为这个缘故就跑到美国来，那么美国就变成他们的旷野，那么结果他们就过了保守。所以这个也是教会历史里面一部分的故事。所以不要忘记这些荷兰的这些法国，他们是谁的帮助呢？就是这一版也是改革运动的一部分。那不过呢，我们会说和路德会稍微有一点点分别，是普通我们讲这一版就是为了改革宗。我想现在应该清楚了。所以改革宗呢，是特别是指着得到加尔文帮助的，尤其是在瑞士、在法国、在荷兰。荷兰后来独立了就没有问题，就变成纠正的国教了。法国那么一直是在一直就胡根诺派一直在逃难，所以有19个总统的，19个美国总统都是胡根诺派的后裔，所以可以说他们所有的精华就通通跑到海外去了。那么这个呢，通通是改革宗的故事。所以我们也讲过了，改革宗到底跟马丁路德会有什么不同？那么有几个很简单的不同。第一个，我们说过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，但是有一点不同，就在波饼上看法不一样。那么对于慈惠里来说，波饼爱不过是爱的标记而已。那对马丁路德来讲，认为说主耶稣当祝福饼杯的时候，那么基督的身体就在这里，他不认为是变体，但是他认为基督身体在这里。那么但是我们知道慈惠里一语道破，那么我们的主不是带着他不朽的身体升到天上，所以主的身体今天在天上并不在地上。所以我想这个特别是在波饼上看法不同。那么还有呢，慈惠里跟加尔文认为说在改革的步调上应该可以再加紧一点，觉得马丁路德稍微慢了一点，他有智慧没有错，他不急转弯也没有错。所以马丁路德呢，你看见他把所有的偶像都打掉，那么不过前面还有那个耶稣基督的像，还有那个祭坛还是没有拆掉，还是石头的。那么如果是所以这个呢可以说不掉掉，还点蜡烛啊什么，所以这个是马丁路德的做法。但是加尔文慈惠里就不同了，他们觉得应该要接近圣殿，所以什么都没有。你如果到那里面去的话，你就看见说聚会因为偶像通通的干干净净，凡是圣经没有的他们一定没有，圣经没有音乐，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认为新约圣经根本没有音乐，圣经没有提到。所以呢，慈惠里认为说就不连音乐都没有，乐器都不可以用。但是呢这个所以连唱诗也不唱，但是谁呀、这个加尔文认为可以唱诗，不过只能唱诗篇，所以就受了也受了很多的限制。但他们的全心实在是主蒙悦纳，蒙主悦纳，因为到底他们要逃出的喜悦，希望说凡圣经没有的他们尽可能 需要这样做。所以就是改革上各方面是彻底的多，那么尤其是在敬拜的程序上简化了很多，那么从前只是波饼往弥撒现在波了，现在呢来了聚会，那么大家先到主面认罪，然后主赦免他们，然后呢就听有人一同祷告，那么有人去读祷文，那么还有在聚会里面有人讲道，那么讲完道以后他们就开始波饼。那么起头的时候呢，加尔文是希望每个礼拜都有波饼，但是后来这他觉得应该如此，但是后来慢慢的，那么他被说服，就是说因为弟兄姊妹觉得我们根本没有准备好，那么到底多久才能准备好呢？他们觉得一个月还是不够，所以只好一季，所以每年四次这个在一起播饼，所以这个慢慢就变成改革的传统，所以这就是你可以知道，那么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不同，很多地方不一样。那么改革中呢，尤其是在真理上，我们说过这个马丁路德是从人的光景开始讲起，从罗马书开始讲起，因信称义。但是加尔文呢，他是从以弗所开始，从神的那个角度开始讲的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得救都是在创立世界前神已经拣选了我们。所以既然讲拣选，就讲预定。那么好了，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预定论。预定论就是那很著名，这是可以说这是加尔文的一个注册商标。那么大家，你只要讲到加尔文，他一定讲的恩典。那讲恩典讲的最好的就是他，讲恩典讲到一个地步，给我们看见我们一无是处，我们今天犯罪以后，我们连我们的意志都受了污染，污染到这个地步，连决定都不会。所以如果有一天你信主了，不要忘记这主特别恩待你，特别怜悯你。那么这个这样的说法是的确叫我们能存感恩的心，所以这实在是改革运动的一部分。我当然后来他跟随他的人慢慢就推得比较远一点，那么主不止预定我们得救，那么主也预定沉沦，有的预定沉沦，有的预定得救。所以现在呢，你不要随便传福音，你传福音你宣告就可以了，然后就不关你的事了。因为如果你再多劝的话，可能你把主没有预定的话就要去预定进来，这是一种思想。那这个当然你去跟全本圣经有难处，不是没有难处，因为这样把我们的神好像神对待我们好像对待棋子一样随便摆布的，其实不是，我们都有自己的意志，人应该为他的决定来做负责的。所以如果神预定我们沉沦的话，那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就是说那么我们自由意志是完全取消掉了，那么所以这个那这个沉沦到底谁来负责任，是不是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改革中的认识有它的盲点，当然，但是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的不完全的地方，主要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方，完全就是平衡的意思。有的时候我们不平衡，我们走到极端去了，就有这些难处啊。所以我们从这些地方，我们应该能够学习的教训。那么还有呢，当然，这个改革中的弟兄们，他们认为说，根据教会里面的组织来说的话，应该教会里面。教会乃是这个神交给那个谁长老的来做监督，他们牧养群羊，他们可以看守群羊，意思就是万一狼来了，狼来了有人在那保护。所以教会里面的的确确神设立一些牧养我们的人，那么这些人呢，可以说就是长老也是监督。所以根据圣经，长老就是监督，监督就是长老。那么他们认为说，那么今天呢，你如果是在罗马天主教里的商人，那么变成主教制，而且那是一层一层上去的，层层层层一直上去的，那么这是一个情形。所以他们认为说，我们要回到圣经，就要回到长老制。那么这一点我想是他们非常坚持的。所以后来呢，尤其到了苏格兰，那么这一般改革中就叫长老会，那么到了美国也叫长老会。所以在欧洲大陆叫 Reform 改革州，那么到了美国和苏格兰，那就是长老会。原则上就是他们是相信长老智慧的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已经有很多的不同了。那么上个礼拜六呢，我们在这稍微细说。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那天没有来，我们希望当我们把这些信息放在网上的时候，希望你们都把它用上。但是呢，我们希望，这是为什么我今天稍微有一点点重复，就这个道理。就是怕有的人根本那天就没有来，所以希望能够接上。 那么对于神的工作，不管是第一代、第二代、第一波、第二波，甚至是马丁路德、加尔文跟斯惠里也好，那么你看现在圣灵的工作真是很丰满了，你看见吗？丰满比足彻底。那么马丁路没有做到的，就是加尔文做到的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总是教会的丰收，总是教会带来这些祝福。但是我们说过了，神满意吗？神有更高的旨意，就是光对不行，他一定要国展开。那么对于路德会特别，你看神兴起了这个金钱派，所以那个反应是个属灵的反应。那么对于加尔文这一班人，就是对于改革宗来说，那么那个反应是什么反应呢？那个反应就是属天的反应。因为教会不光属灵的教会，属天。如果属天的话，你看见他是完全是走天路的一班人，他和世界是没有相干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，教会不只要属灵，而且教会还要属天。所以神就兴起了这另外一班弟兄，这一班就是我们所说的崇敬派。表面上是受浸的问题，其实不是。我们讲过，表面上好像是婴儿受浸，不是。其实他们所争执的也不是到底浸在水里还是点水，没有。其实最早的崇敬派是点水，不是浸，整个人浸到水里。后来慢慢光越来越强了，才浸到水里面。所以那个问题不存在。那么现在的问题存在，你们为什么要就是婴儿不能受浸呢？因为婴儿不能决定。婴儿既然不能够决定，那么好了，所以呢，现在有一个难处，就是说你受浸也没有，因为信而受浸必然得救。所以就做这一班弟兄们认为说，应该就信徒才可以受浸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他们是主张 the believer baptism， 就是说信徒受浸，也不是成年人受浸。我们刚才说过，因为你不知道有的孩子七八岁，这个十岁就可以得救了，因为这个完全看有的稍微早熟一点，成熟一点啊，所以这个不一定的。所以现在不要就是你相信，你只要能相信，你就给那个受浸是对的。那么如果你不能相信的话，那表示那个受浸没有什么意义。所以呢，他们这些人觉得今天你要跟随主做主的门徒，我们就应该受浸。所以他们就等于好像重新受浸。那么对于那些受过婴孩受浸的，这边第二次受浸的人，所以称他们叫崇敬派。那表面上好像真受浸过的基督徒，其实表面上是谁愿意做主的门徒，很清楚的。那么很明显的就是说，因着受浸的缘故，那如果是信徒受浸的话，好了，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么就怎么这就是教会了。因为这个今天就是因为婴儿受浸，所以你看见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，在罗马教里面有信的有不信的，因为只要罗马帝国的人百姓都可以受浸，都是基督徒，所以那很简单了。那这根本这些没有信根本就没有得救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世界，这个教会就变成世界。所以实在说来，这个崇敬派的弟兄，他们所关心是教会纯洁的问题。他们要把教会带到什么？带到起初的根那里去。他们是寻根的一般人，所以他们觉得马丁路德、加尔文还不够，回答还不够远。他们只回到教会还没有堕落以前的启示，明白吗？第二世纪、第三世纪。但是呢，这一班弟兄们觉得我们应该回到什么？应该回到使徒行传，回到圣经，应该回到就是五旬节那个时候。所以这就是这一班弟兄们所主张的。所以明知道认识他们告诉我，尤其是在写基督教官方历史的人，那些专家们，他们分析得很好，说是这个崇敬派弟兄他们所争的问题是什么，他们所这个可所认真的注重的问题是什么，那个问题根本是教会的问题，不是受洗的问题。他们就是说这个他们认为说马丁路德、加尔文是改革不错，但是没不够彻底，他应该把教会带回到原始。那对这一班弟兄姊妹来讲，是这个君士坦丁拥抱基督教做国教，这个表面上是高升，其实是堕落，所以这是他们很坚持的感觉。所以今天教会既然被盗了，所以你不能再回，你就不能再一直讲这个教会的连续性，你一定要回到圣经才可以。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觉得他们很清楚，他们所注重的是什么，就是做主的门徒。所以他们很注意的是四福音，尤其是山上的教训，就再清楚不过。所以这班弟兄们就兴起他们，就做了这样的反应。那么这个反应，我们知道说，其实呢，最早是在瑞士，尤其在词汇里。词汇里其实很多地方的观点跟这班弟，跟这个刚开始的弟兄们是一致的。那么这班是谁呢？我想我们看这个第二个，你这个看这个教会历史的第二个什么地方，就是葛雷贝，就是曼兹和布劳洛克，就是这几个人。那么这几个人最除了布劳洛克之外，他们最早都是跟着什么？跟着词汇里的，词汇里第四行改革中，你看到吗？词汇里法拉尔跟加尔文，所以呢，他们是跟词汇里的。词汇里也认为说这个婴儿受浸不对，应该跟圣经，应该是要成人受，应该叫信徒受浸才对。但是呢，后来他觉得代价太大了，因为道理马丁路德是他也是如此，就是说他们怎么样？就尤其整个的权贵都已经断了。你看看，你本来改革很多障碍，如果在法律上不许可，你没有喊了半天没有用嘛。结果你传福音讲到一个地步，大家都接受了，然后整个都转了，整个市政府也转了。本来这个聚会就是属于公众的场所嘛，所有这个城都可以在这聚会的。那么现在好了，现在整个大家都转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当然很清楚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对于这个词汇里来讲，你从他整个的过程来说，他像加尔文，他像马丁路德，他欠这个世界太多了。他所以这个人情债还不起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他虽然知道说应该要婴儿是应该要受尽不对，但是呢，他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还不要紧。结果后来反而站在这个政，反而站在这个市政府的这一面，反而在，因为大家你不要忘记。现在决定是在大家决，大家觉得不行啊！如果你婴儿不受孕，他万一婴孩这个忽然间夭折了怎么办？到底他的下地狱不行，所以说父母都不愿意。所以你就是整个法律层次来讲，就是整个的舆情来讲，就整个那个时候大家看到，那当然要这样。所以，那么你一讲到法律，大家就法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很自然的，那么这些人说要受禁，要从禁，那是不得了，这个等于大革命啊！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很自然的法律不许可，而且认为说如果你这里要从禁的人，那么起头还简单一点，就是你一定要离境，我们法律就是只要把你从军冲到别的地方去，你不可以回来。但是后来他们实在看见他们真的是跟随主的一般人，他们真的做主的门徒，他们说到做到，他们知道说他们要付代价。等到真的要付代价，你看马丁路德转弯了，等到付代价的时候，词汇一转弯，他们不肯转弯，他们愿意用血来做见证。所以这一班人后来就为主做了殉道者。那么有的殉道者就说，好了，既然你们要受尽，我们成全你们，用麻袋包好，就把他们丢到河里面去。那太多，有的经过火刑，有太多太多这样的故事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大家有机会到瑞士去，有机会，今天你到这个哪里去，今天如果你到这个奥地利去啊，那很多很多动人的故事，很多很多动人的故事。所以感谢主，寻道者的血乃是教会的主。所以表面上你看他们的血好像白流的时候，好像只是为着受浸，为着受浸，结果到时候要跟家人说再见，所以他们就从莱茵河一直坐船坐到荷兰，有的坐荷兰就到了今天的宾州，进到了 Lancaster， 那么就是从蒙诺会的，还有就是 Amish 这些人，那都是崇敬派的弟兄姊妹。所以他们的特点就是给我们看，教会必须属天的，教会跟世界没有关系。他们从加尔文呢已经学了功课，从路德马丁路德也学了功课。你只要跟世界连在一起，你欠他的，到时候你很自然的就受他的关系。所以你看呢，在马丁路德讲到政治跟宗教教会的关系的时候，你看见。这个词汇也这样，他很自然的把这个世界的权柄放在什么？放在教会的权柄之上。所以，我再说这是不得已。那么这一点，我们知道，这个是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过不去，他们觉得世界跟我们已经脱离世界，跟世界没有相干。你什么时候政治跟世界，什么时候教会跟世界纠缠在一起，那就是梦魇，那个最后就是悲剧。那一点都没有错，起头必须大家都不听了，不听怎么办？不听好， 结果就是宗教战争，到处在德国宗教战争、法国宗教战争，然后在瑞塞呢，在哪里，在荷兰起了革命，不知道流了多少的血，不知道多少圣徒的血被流了。那这些圣徒，那么这些，那么结果原因在哪里？就是因为宗教战争嘛。你宗教战争的结果，所以最后怎么样？最后那么打起来了，不是吗？马丁路德讲过了，他说我活着的时候不会有事，我死的时候一定会打过来，没有错，就是他死的那一年就打起来了嘛。但是后来还好，他没有，后来没有拿下来，所以到了不久以后，他们签了和平协定。那么协定就是说，谁拥有这块土地，谁就拥有它，大家都拥有它的宗教。意思就是说，所有在这个地方的人，只要你的地主，只要你的宗主，只要你的领袖，只要你的这个王子，只要你的不管怎么样，只要管理你的，他信什么你就跟着信什么，他信仰什么你就信仰什么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到底马丁路到底路德会就怎么样，就可以说就站住脚了，否则的话倒不得了。所以现在到底在路德这块土地上，到底在北欧这块土地上，那么好了，因为多半这些地主们他们是信跟随马丁路德的，所以大家就好了，就不必受逼迫了。如果说是这个带头的，如果是回到从前老路的话，那么很自然你要么就离开了，否则你就不可能待下去。所以这个就是当时所发生的事。所以你就看见说是世界把教会就瓜分了，就很清楚嘛，就非常非常清楚的例子。但是后来你说大家遵守这个条约吗？没有遵守，没有遵守的就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，这就是德国的很有名的30年的战争。这个打起来很清楚，这个原因就是详细我们不去说它。这个打到最后的结果是，整个的德国多半在德国打，德国有一半的人在柏林，有一半的人都不见，有一半男的根本就没有了，所以这是非常悲惨。有的地方是三分之一，所以像圣经里说三分之一啊，什么四分之一啊，或者二分之一的人不见了。那么这个你普通读历史里面读圣经，你觉得不可思议，但在教会历史里已经发生。所以后来你真的去看整个欧洲的历史，是个分裂的事，而且是流血的事。那个仇恨是什么？就是宗教之间的仇恨。那很简单，这就为什么，就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你看教会跟世界根本就是纠缠在一起。所以就是整个历史的教训来讲，这个崇敬派的种是对的，没有错。因为教会本来就乃是那些蒙恩得救的人就拯救他们，和世界是没有相干的。所以是崇敬派这些弟兄姊妹把教会带到属天的地，意思就是说与世界完全分别。那我们不是说过亚美族吗？ Amish 他们的特点就是与世界分别。我们讲过他们是极端到一个地步，连电话都没有，电话他们就电话一根线从世界连到你家里，所以他们最多到这个外面，就是在房子外面去打电话，他们可以，但是没有一条线连到我家里来的，因为他要与完全与世界分别。坐车子也这样，他们觉得神创造者是马车，神没有创造汽车，不坐汽车的。还有呢，年轻人，你马车跑不远的，所以汽车就跑得很远，离世界就很近了。所以他们真的自己不爱世界，连年轻的一代也不爱世界。所以他们现在是美国最好的农夫，他们活得最长，全家都在一起。那为什么活得很长？因为太阳一下山他们就要睡了，没有电了。那么然后太阳出来了他们再起来，所以你看全家和乐融融又在一起。他们坚持不打仗，因为这一帮崇敬派的他们照着山上的教训，他们宁可转过第二个，宁可走第二里路，他们绝不拿武器。好了，结果美国政府让不让他们，说是不可以，你不管怎么样，是不是基督徒，你上战场，你就是你这个，就是你服役还是要服役，但是我可以保证你不上前线，可以。那不上前线，那么你起码可以这个什么，这个红十字你要参加的。所以这些 Amish 的人都是在参加红十字的。不过呢，他们很明显的被监视，为什么？只要他们的行为只要真的是不检点，不像个基督徒，那么他说你是假的。你根本为信心的原因，你说你不拿武器，你根本是假的。所以那个时候他就逼着你上前线了，就是这个是当时的。但是 很稀奇，这一般人就写他们良心是清洁，他们觉得我们是对着良心的缘故，我们不是不听国家的话，我们不是不听福音，我们可以做红十字什么都可以，抬尸首啊，做什么都可以，但是呢，就是我们要维持清洁的良心。这谁呢？这就是这一班的崇敬派的弟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想象的，当初他们为什么受误会？因为有的人说，你看，当时不要讲别的嘛，在美国革命的时候就这样子。美国革命的时候，这一班起头华盛顿因为喜欢他们，因为又不喜欢他们的。华盛顿觉得这一班人是全世界最几乎是最敬虔的一班的人，当然我最不喜欢他们，不要拿武器，他不敢拿武器。所以这里你就知道说，这为什么他们被误会，为什么后来贵格会也是一样，贵格会也是不拿武器。所以这些你就知道说，这一班人受了许多的逼迫，但是他们为了主终于站出来了，感谢主。所以呢，这一班的人，今天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在美国，还有就是 Amish， 还有现在进步一点，他们就没有那么极端了，他们开车子。那么起头他们觉得与世界没有关系，那么怎么办呢？所以他们就小学只能读六年级，六年以后就不再读，他们觉得书读得越多越麻烦，所以呢他们就不读书了，就自己教，也自己教。那么门诺派就不同，那也是崇敬派的，那么他们就修正了一点，那么他们也开车子，他们也接受现在的教育。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到处去听一个所谓门诺会，那么 Mennonite， 那么这个也是崇敬派里面的。所以崇敬派呢，可以说有几个理念很重要。第一个就是与世界完全分别，那第二，当然他们主张什么？他们主张要成人受，不是要信徒受敬才可以。所以也是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表面上他们只是面对瑞士那个时候改革教会的情形，只是对马丁路德等等等等，但是不。慢慢地看见说，他们的影响不光在瑞士，他们影响是全世界的。我上次特别讲过，就是这个崇敬派是从瑞士开始的。那么我们叫神圣罗马帝国，就那个欧洲统治欧洲那个罗马帝国最有权势的帝国呢，也是从一个家族开始，那个家族叫哈布斯家族，这哈布斯家族也是从瑞士开始的。然后呢，他们慢慢权势的中心从瑞士就移到这个奥地利，然后就移到维也纳，所以维也纳就变成全世界最重要的地方，最权贵的中心的。但是呢，就是他们这个帝国最厉害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的福音就送到这些几乎不可能的地方。那么好了，这个家族呢，他们借着通婚得到了全世界。结果也是借着通婚就叫他们学子子孙，因为在通婚的过程里面，他们采取了近亲的通婚，所以后来很自然他们是淘汰的，很自然这个就不见就没有了。但是呢，你看见同时神在瑞士借着这个崇敬派弟兄们，一面出去传福音，一面把他们的信仰，他们不只相信，而且他们怎么样，他们而且要做主的门徒。所以你看见他们比马丁路德有进一步在，因为马丁路德所注意的是书信，保罗书信，但是呢，这些人所看重的除了保罗书信之外，就是四本福音书。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平衡，你看见吗？你若读四福音的话，你要知道你怎么做主的门徒，怎么样结果子。那如果你要注意保罗的书信的话，你要注意因信称义、因信成圣、因信得荣耀，那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真理，所以你很自然注意真理，但是不小心的你忽略你的实习。所以这个就是敬虔法，就是所谓的崇敬派。那么那个时候的反应是什么反应呢？就是属天的反应，他们真正的穿白衣，那么与神同行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他们许是白流的，我们说过他们的寻道跟普通的寻道不同。我们平常的教会历史所读的寻道是在罗马帝国底下寻道，这个世界逼迫教会，这个我们懂。但是后来到了罗马教会黑暗的时候，你看有一般爱主的像古东的弟兄们，他们也为主寻道，结果教会当局把对付这个异教的、对付这个回教徒的办法来对付这一班基督徒， 手无寸铁的基督徒，这一班人其实他们没有做错什么，结果也是有90万人就这样的为主举报，那就是圣经所说喝了圣徒的血。这个我们好像不能懂，但是我们慢慢也能接受了。但是最可惜的就是这一班崇敬拜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是受谁的逼迫？当然